个歌词啊，这实在太棒，配合我的主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奉你的名祝福今天这个聚会，但愿你的话语一出去并不突然而返，都能够产生果效，使我们生命改变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位都是你的儿女，我们不但能够得着安息，我们还要享受你给我们的安息，因为这是你的心意。但愿你今天与你的仆人同在，与弟兄姊妹同在，与整个的会场同在，你的灵你的道充满整个会场，让我们感受到你丰丰满满的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真是得着你的恩典，来领受你的祝福，行出你的道，然后做出荣耀的见证，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，就是得享安息啊。那么这个题目呢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的。最近你知道吗？那个 Mission San Jose 这个 High School 是一个很出名的学校。有位高中生18岁这个自杀，这件事情非常的令人感觉到很痛心。为什么自杀呢？可能有很多原因，但是我相信离不开工作压就是那个功课这个压力太大啊。那么每个学生他们要进大学之前，他们都说哎呀，老师跟他们讲说我们都要选六门这个 AP 的课程， AP 的课程就是说先读大学的课程，那么这个压力压得不得了啊，个个都是这样做啊。那么这个是真的是这位学生不得安息，所以结束他的生命。那么还有呢，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教会里面这是有个同工啊，他是做高科技的，做得非常成功，是在一个startup company 做工，钱也赚了很多。但是呢，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说：“哎呀，太太，我能不能早点退休啊？那什么时候退休啊？”他说：“我60岁就退休啊，60岁那么早退休啊？那还可以再做到65嘛？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你给我多活10年，活到70岁，让我好好享受一下，行不行啊？”因为我工作压力太大，他有糖尿病，有血压高，他太太在答应他，他就去公司辞职。就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，那天晚上他就一觉睡到天亮啊。那可见呢，他心里的压力呢非常的大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就是人类犯了罪以后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圣经所说，劳苦担重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就是生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有没有？那不单这个工作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，使我们不得安息，不但如此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让我们很苦恼，不得安息。你知道吗？亚当夏娃犯了罪了以后，神说 OK， 那丈夫将来必定管辖妻子，妻子必定恋慕丈夫，这个恋慕不是好的恋慕，乃是要管制丈夫哈。那么是夫妻间又起冲突哈。那么不但如此，我们看见人跟神的关系也没有得安息。人类犯了罪以后呢，人就很惧怕见到上帝。不但如此，人本身呢，就是说那个跟自己都过不去。好，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犯了罪了以后呢，他用无法果树就是接身体了，觉得有羞耻感哈。那我们看见有些人都感觉到自己都跟自己过不去，自己都好像没有办法得到安息。所以我们每人类自从犯了罪了以后呢，我们都在一种劳苦担重担，不管是体力、心里面，还有人际的关系，那么亲子的关系，各方面都有压力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个题目，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压力、心里面、体力里面，那么重重的压力之下得着安息。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。 那在讲这个信息之前呢，有几个字呢，我等一下要提到，先交代一下。圣经里面讲到有三个词，一个是 Sabbath， Sabbath 是希伯来话， Sabbath Yom 就是安息日啊，就是犹太人所说的礼拜六啊，礼拜五晚上，礼拜六整天是安息日啊。我们今天不是安息日，我们是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。那安息就是从这个字来的，这个 Sabbath 的一个意思呢，也可以叫做休息啊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安息的意思。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字叫 Shalom， Shalom 呢是平安的意思，平安的意思呢里面也 有一个意思叫休息。那么还有一个希腊文这个字呢叫 Irene， Irene 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希腊文就说平安，这个平安呢也有休息的意思。所以呢以后我在讲到的时候提到有平安就是有安息，这互相通用的。那我们来看看，我们需要安得安息，各个人都需要得安息。我们看看那个得安息的，就是从圣经那个角度里面，这个得安息的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哈？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里面，你读旧约的话，以色列人得安息的途径有四个哈，就是这个民族，其他的民族呢，我不在这个讨论之内哈。他这里呢，圣经里面谈论到以色列在旧约时代得安息呢，有四个途径。第一个是纪念神的创造得安息，就是安息日，对不对？在安息日里面，你六天呢好好做工，那么第七天呢就好好休息。那么神特别说，在那一天呢，上帝呢休息了，上帝看着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。上帝其实不要休息的，上帝无所不能，他需不需要，他缺乏能源吗？不可能的，他是为了人的好处。你们呢六天要好好的做工，但第七天呢要安息了，而且要欣赏上帝所创造的各种大自然，还有创造你有特别的特质，你要去欣赏。那在这个就是说创造的过程里面，安息里面呢，你思想神的创造，你就会得着安息。另外呢，脱离埃及的捆绑得安息啊，这个呢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呢，然后上帝就告诉他们说，你在六日之内做工，那第七安息，安息纪念神的创造，不但纪念神的创造，也要纪念神的救赎。因为上帝呢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，大能大力，你想到上帝的大能呢，你就会得着安息的了哈。那不但如此呢，还要进入迦南美地你也得安息，因为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迦南是个美地，你看抬着这个葡萄，还有躺着这些无花果，牛奶以蜜之地。那么上帝也告诉他说，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呢，守安息，不但要纪念神的创造得安息，不但纪念神的救赎得安息，也纪念上帝带领你经过许多的艰难来到这个美好的地方眷顾你，你想到这个你就可以得着安息啊，这个是神的恩眷，也让你得着安息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说在西年中的安息，神告诉他们说，你到了这个迦南美地以后六年之内呢，然后呢就是说好好的耕种，好好的就是干活，但是到了第七年以后呢，你要安息了，不准耕种。然后呢上帝特别在六年当中，有一年呢出产的特别多，这个农作物特别多，够吃你，够你吃三年的哈。所以第七年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地也休息，你也休息。那么但是呢我告诉你，六年就说七个安息年呢，一共四十九年呢，最后呢加上一年就五十年，那个叫做西年，叫 Jubilee 啊。我们现在讲到说 Jubilee 西年呢，这个字是从这个旧约圣经来的。那这个西年呢，你们整个国家呢 要庆祝，哇，要吹角，就是要大大的庆祝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节日啊，不但有安息，还有呢，那个被赎的归回，你欠债的话就不要还债了，而且呢还有呢，你呢要得到自由，你成为奴隶了，那以前呢做奴隶了，现在要归回本家，地要安息，要得赎，然后还有呢安息，哇，这是讲这是伟大的节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上帝的律法实在太棒，假如我们活在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你不要怕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问题，退休的问题，什么都不要怕，贫穷，真的，上帝真的这个律法是太棒。那说他说，在这一年里面呢，你也要安息哈。这个安息就是从这四个角度来的哈。那么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是只是给以色列人，中国人尝不到，美国人尝不到，非洲人也尝不到，任何一个国家都尝不到，因为这个是给旧约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都不同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现今人人借着耶稣能得安息。这个现今是什么时候？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以前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的话，他就宣告人人可以得着安息。你看这个图画代表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看着这些羊，这些羊是什么？全世界的羊，不只是以色列的羊，是中国人的羊，中国人、美国人、非洲人、南美洲人，所有服侍的人，那么不管小大，他们都得着安息。耶稣这个宣告实在太伟大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凡是什么？全世界的人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非常宝贵，这句话呢，他说，所以不要让人因着饮食节期月所安息批评你们，这些不过是将来世的影子，那真体却是属基督的。那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他说在以色列他们得着安息这样的一个福气，其实是一个影儿，是一个预表，将来呢，全世界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真正的安息。你是这个是多么样的宝贵！当然，这些圣经上下文前后背景呢，不是讲这个安息，乃是讲到说，他勉励哥罗西的教会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为着守节期。其中包括守安息日呢，觉得这样子来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得神的喜爱哈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子的就落在律法里面了哈，因为人都是软弱的，不可能守律法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得神的拯救。唯一能够得到拯救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包括你守安息日，不是因为你很殷勤守神的诫命你就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其实安息也是指向耶稣基督，有了耶稣基督，那么你才有真正真正的完整的一个安息。过去以色列这些安息呢，都是一个预表，都是一个就是像使你肉体哈，各方面得着安息，但是真正灵里得着安息，全然得着安息呢，又透过基督。好，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带给我们什么安息呢？带给我们三种安息。第一，接受耶稣的救恩使我得着安息，这个我们都很明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安息是什么？是一种关系的安息。这个关系呢，神与人的关系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洗清我们一切的罪，在那个以弗所书那里讲得很清楚，他成就了和平。这个和平就是平安。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？神与人的平安。我们刚才讲过，人类犯了罪了以后，人与神之间没有平安的。 那么人很惧怕上帝的，你看见很多的宗教呢，他去拜神都非常的恐惧战惊，因为呢他跟神没有真正的平安，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心良的亏欠洗清，然后呢神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与神和好，就能够与神和乐，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。那这种平安就是说灵里的平安，这种平安呢也带给我们喜乐满足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拼命去追求物质上的一个满足，永远得不着满足，像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，喝那井里的水永远喝了还要再渴，但是唯有耶稣所赐的活水就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救恩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给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了以后，我们与神和睦，我们就得着真正的满足，得着真正的一个平安，心里面再不在这个就是劳苦担重担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得着平安，因为信了耶稣以后，那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产生爱心，让我们能够呢就是跟人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。那么这种呢就是救恩使我得安息得平安，这是第一种安息，是关系上的安息。第二种呢，耶稣呢就是说相信耶稣的应许呢使我们得着安息，这种安息不一样，这种安息呢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遇到很大的灾难，那么突然而来的，突然得了一个癌症，突然家人死去，那么突然遇到天灾，实在你承受不了，但是上帝应许我们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呢胜过这个世界，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，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何等宝贵，弟兄姊妹，这种平安真是金钱都很难买得到。刚才我们的 Serena 姊妹就讲了这样的一个见证，这个灾难没有办法预测，但是来到你怎么应付，你一定心里面慌，但是上帝因为应许说把出人的意外平安，这个平安不是世界的平安，就临到你的心里面，那你就能够度过这个灾难，何等的奇妙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，我知道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，读研究所的时候，有一天我非常的忧虑，为到一件事情，忧虑到晚上睡不着觉，我非常非常忧虑，让我心里面呢非常烦躁，很汹涌，担重担，非常忧虑。那天我每天都读圣经的，那天我根本就是说哎呀不要读圣经，那心里面还是告诉我说你还是读嘛，不要丢弃了，那么就是虽然很难过OK， 我就一打开读了一节圣经，这是彼得前书，那里讲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我。哇，这节圣经啊读了以后，好像针对我的需要，就好像一道光射进我心灵里面的黑暗，特别说他顾念你，他顾念你，这句话不断地响回在我的心里面。我那个时候是像什么呢，我的忧虑，我的重担，就好像 Serena 所讲的，一条船在大海里面被这狂风大浪来吹逼，快要倒下去了，但是呢借着圣经一来到，好像我这个小船里面有一个锚，非常牢靠的坐在对在这个深海底里面的，把我这个船呢稳住，不敢这个浪吹得那么大不倒，就是不倒，我就是在那个这个海浪松桶里面呢松桃里面的平静 very peaceful 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就是什么，这个真是上帝所给的平安，你有没有尝受过？这是神的应许，白白的恩典。那这个恩典有时候你要祷告得来的。3月12号是中华民国的创办人郭夫孙中山先生，台湾称为他 为国父，中国大陆称他为革命的先驱，那都是很尊敬的。孙中山，有人说中华民国是从祷告而来，这是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当孙中山在创立这个在搞革命的时候，清廷政府呢牢牢地帮他跟踪他，结果有一天他在伦敦的时候呢，清政府呢大使馆呢就把他呢挟持，就带到这个大使馆里面把他关起来，那么准备用条船运回中国就砍头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孙中山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他发现死定了这事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他是个信徒，他是信基督的，他在那个时候就向上帝求告，天天祷告，祷告了七八天的时候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心中突然意外的平安充满他的心，他说这次没问题，一定有的救。果然因为呢这个平安临到他身上，他就写了一封信，透过这个入这个 jailer 这个入主啊，这个 guard 告诉他说，你要把这封信转告给我的老师康德黎，他现在还是在香港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啊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 guard 这个卫兵很听他的话，很爱他，因为这个 guard 是个基督徒，他就把这封信呢带给这个康德黎。康德黎一看到以后呢，就向英国政府呢来宣布，然后呢结果孙中山被囚这件事情呢整个国家都知道，然后后来呢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呢他就被救出来。那孙中山所经历的这个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。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说啊，这个是你相信耶稣的应许，你就得着安息啊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经历到，像我们做神的仆人，有时候哇，真是忙得不得了，实在力不能胜，但是心中就充满了平安。这个平安不知道从哪里来，让我有力量去应付各种繁重的工作。那我觉得这种平安就是耶稣的应许，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有许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很多，这个没有工作有平安，很多灾难有平安，有癌症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神宝贵的应许。好，第三种平安是什么呢？学习耶稣的榜样使我得着安息。那第一种平安就是关系上的平安，第二种平安是苦难的平安。其实苦难的平安我还漏讲了一点，就是当你呢受到因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呢，上帝会把平安赏给你的。你读使徒行传好了，这些使徒被抓起来，被那官府呢鞭打，而且恐吓，然后呢后来放走了。圣经怎么描写？他们非常喜乐，有没有？就回到这个会友那边，哎，你不是说神经病吗？怎么会喜乐的？喜乐他心底一定有平安，有平安才有喜乐嘛， right？ 所以你看见上帝在苦难中预备平安，不管你将来为道受逼迫，或者是你遇到灾难，在苦难里有平安。好，第三种平安呢，这是我今天讲到的高潮。OK， 你们要听，上帝要我们呢得平安。这个得平安，就是说一直得安息，一直得安息，就得享安息啊！我们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你不只是要得安息，得安息有时候得安息，有时候不得安息啊。但是上帝说，今天不是，我不要你一直的安息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好像你们都不喜欢安息啊？好极了！我告诉各位，这篇道啊，我花了几十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们好好的听。而且我也得到安息，所以我就 very convincing 来 share 这个 message， 这是今天的重点啊。我们来谈，来一起来读哈。 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充满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教父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几段圣经实在伟大到一个地步，我没有办法来形容。你好好的读这几节圣经，够你受用一生。因为耶稣在这里，他经历过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呢，可以使他不得安息的，像你我一样，经历过什么事情呢？经历过人家对他的误会，而仇敌对他的误会，而工作失败，这三样事情都是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所经历过的。我相信你从小到大，你一定经历人与人之间，特别你的好朋友对你的误会，让你心里不得安息。你也经历一些人就是这些可是反对你的人，你的仇敌对你呢让你心里面非常的伤痛，不得安息。你也经历过一些挫折的事情，在工作上，在家庭上，在其他事情上，让你不得安息。但是在这些事情上，耶稣都经历过，耶稣得胜，耶稣在那边宣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得安息。你说宝不宝贵啊？
宝贵，
非常宝贵。那我现在来讲，我特别讲那时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耶稣在人际关系，在仇敌关系，在他的侍奉上面遭受到可以挫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第一个，他遭受到他好朋友的一个误解。他的好朋友是谁啊？他的好朋友是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是他的表哥。施洗约翰呢，是比他早长6个月。施洗约翰是他的先锋，他出来的时候，他把耶稣抬得非常的高，他说，我根本跟耶稣解鞋带都不配。然后他在这个受洗的时候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你就是耶稣，你就是弥赛亚。他不是，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。然后耶稣一受洗的时候呢，他都说，耶稣要来接受他的受洗，他说，我不能替你受洗，你应该帮我受洗，因为你那么伟大。但是耶稣说，你还是要受洗，要尽诸般的义哈。然后耶稣受洗了以后，约翰亲自证明说，这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神告诉他，因为鸽子从天降下来，天上有声音对于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你看见没有？约翰是耶稣的先锋，把耶稣捧得非常高，而且呢，他自己所有的门徒，你去跟耶稣啊，从此不要跟我了，因为他比我高端。你们，但是现在约翰下监了，他竟然做了一件事情，让耶稣非常伤心。他说：“哎，耶稣啊，你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弥赛亚？啊，你伤不伤心啊？你不伤心啊？”不伤心就不正常了。今天假如张平一长老说，牧师我不支持你了，你不要，这是我觉得你不行的，我伤不伤心啊？我很伤心的，因为我们是同工嘛。来，他很谦卑，服在我的带领底下，但是有一天说不行，你 no way。 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处理这种关系？耶稣有没有骂他说，哎，你这个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，怎么那么软弱呢？刚强一点吧。 我跟你讲，耶稣没有这样子。耶稣只是说，告诉这约翰的门徒说，你回去把所看见的告诉他，就是说有穷人传福音，瞎子得以看见，眼这个瘸子行走，大麻风得洁净，就告诉他就好了。然后这些人走了以后，这个耶稣怎么对旁边的人说？哎，这个约翰真的不差劲啊！那么我们都是好同工，现在对我一点信心都没有，那我真是很灰心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的，反而称赞施洗约翰。我告诉各位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，他比所有的先知更加的伟大。把约翰捧得非常的高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做？我们就看见耶稣的心态，他欣赏人的长处，包容人家的短处，他心非常宽，所以他没有苦恼。我们呢，我们不记得人家的长处，我们不包容人家的短处，我们记得人家的短处啊，永远记得，忘记人家的长处，所以我们就苦恼了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一塌糊涂，明白吗？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相处不愉快，心里面很苦恼，因为呢，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，我把他对我在我身上做了很好的事情，我全部忘光，我就记得他真是差劲，做错这件事情，他做了十件事情，做了好九件好事，一件错事，就把它全部否定，那你心里面怎么得安息呢？没有安息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？但是耶稣他心非常的宽，他称赞同工，他包容同工的软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耶稣怎么对仇敌呢？那些法利赛人批评耶稣，也批评施洗约翰，他说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，耶稣来了又吃又喝，就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，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。这些法利赛人很厉害啊，很艰辛刻薄啊。你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人是这样对你，专门呢放大镜看你的缺点，不是专门呢，就是说是看表面，不是看你的动机，有没有？施洗约翰不吃也不喝，这个人不正常啊，是被鬼附的，住在山洞里面啊。但是为什么他没有研究施洗约翰为什么啊，就是不吃不喝？施洗约翰代表一种神的仆人，他过一种严谨克己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他传的道非常严厉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这样的愤怒呢？他是这么圣洁的一位神的仆人，但是法利赛人却说他是被鬼附的，不正常，跟我们不在一起。那耶稣跟你们在一起了，怎么样？又说，哎，这些人专门跟这些税吏很差劲的人在一起，整天吃吃喝喝，整天 party， 这是另外一种神的仆人。他没有研究耶稣为什么整天 party 呢？就是因为要得着这班这个税吏和妓女，让他们明白这个救恩，有没有？啊，弟兄姊妹，当你遇到人家这样批评你的时候呢，你的态度怎么样？你会不会陷进一个困境里面跟他纠缠？假如这样纠缠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心里面就不得安息，你就跟他斗了。但是我们看见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哇，这句话表明他能够从这句话里面得着安息。他怎么说？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，有没有？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，他不跟这般人不一般见识，一般见识，他们见识差了，他没有看动机，只看表面。他没有看到施洗约翰那种代表上帝的圣洁，会带给这个整个社会一片干净。他没有看到耶稣来了，带给人类那些卑微的人、罪人一种喜乐、一种盼望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安息呢？当你被人批评的时候， 你要看看批评你那个人呢，他是表面的还是深入的。假如是表面，你不必理他，因为他看表面了，他没有看我的动机啊。喂，我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我就心里面呢不得安息呢？不是白搞吗？明白吗？你常常跑进这个人家讲你一句话，你拼命在这句话里面打滚，其实这句话根本他误会你。真正的你的动机， You have a kind heart, You have a good motive, Why bother? 跟这些人一般见识，不管他，这样你在心里得安息。那这个是耶稣对朋友、好朋友的误解，对敌人的误解，都能够心里得安息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耶稣对一件失败的事情，他都能够心里得安息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在伯赛大、加百农、这个加色勒吴、加利利吴周围传道、行神迹，结果呢怎么样？一点果效都没有，不悔改。假如是你的话，是我的怎么办？啊 ，Serena， 你觉得怎么办？是我的话，我做一个牧师，哎，两位长老来。我要开个检讨会，我们来讨论一下，究竟我要做错什么事情？他有没有这样做？他有没有找一帮门徒来？哎，门徒们，你每一次看见我开布道会，一定有人信耶稣的，一定有人跟从我的，而且要拥戴我为王，我多威风！这次讲道一点果效都没有。我们是否呢做错了很多事情？比如义工做的不多，馒头卖的不够香，也给他们吃，然后没有做好义工，所以呢他们对我有偏见，有没有这样做？耶稣有没有这样做？没有，耶稣竟然快乐起来，哎呀，真的是很奇妙。他说那个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动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好像这个不太理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在失败的光景当中能够得着安息的有秘诀。因为呢很清楚，他把事情看得很正向，他是说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显出来，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这什么回事？我现在开布道会行神迹，这些人都不信，没有果效，是什么原因？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他们什么问题啊？他们呢聪明通达，自以为很了不起。我不要接受耶稣你这些神迹奇事教导，我自己有记得的好，有没有？ Their problem not my problem。 他们怎么接受耶稣呢？他们应该像小孩一样，然后呢他才接受我的道，他心里太骄傲了。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他把这个失败呢，不就重担不压在我的身上，不压在自己身上，是压在别人的身上，这是他们的事情。有没有？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失败了以后，把这个压力全部堆在我身上，当然我一定没有得安息的。你要分清楚，究竟是你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，这是圣经讲的。 Amen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讲一件事情，虽然是这样子，主，究竟你有没有考虑一下，你有没有尽了力量呢？啊，你能不能更进食祷告，把道讲得更 powerful 一点，神迹更多一点呢？他们呢一定会有嫌弃啊。哎，你有没有这样可能啊？我有这样可能啊。啊，但是耶稣怎么讲？他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教给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愿意子知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我告诉你，耶稣这里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，他说，我今天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失败了，没有人信耶稣了，没有人跟从我了。哎，父亲知不知道？天父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我遭遇这一切事，父，我经历过这些 天父已经好像冥冥中就知道我会失败的。你看他跟父与子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没有关系，天父知道，言家不知道，没有关系，这门徒不知道，没有关系，我的天父知道，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是最好的，他最知道我，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，我最大的努力，耶稣难道不尽努力吗？尽了最大努力，成绩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人信耶稣，没有人跟随我。弟兄姊妹，有一句话可能我讲错，你可能有天下满了朋友，但是知己很难寻的，有没有？知己很难寻，有时候呢，你的老婆、你的先生都不会成为你的知己啊。我感谢主，我的师母是我的知己，我动一动脑筋，他都知道我想什么。假如有个人了解你，你很快乐，特别当你失败的时候。一位神的仆人神保罗牧师，他是安利我做牧师当中的一位，他非常严厉对我，在考牧的时候还骂我，但是在安牧的时候他还讲道，特别是讲这篇道，讲但我听过他讲这篇道，他讲道哦，他讲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神的仆人，他很得人敬重，很多传道人受他的益处，我是受他很多的益处，我是可以说是他的徒孙了，不敢称他为他的徒弟，他离开世界了，他是世界级的传道人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去德国讲道了，讲了十几年了，那英文多好。这个神的仆人有一天从教会办公室回到家里面，师母烧菜给他吃饭，你吃饭吧，他不肯吃，那师母就知道，哎呀糟糕，一定这个牧师有什么难处，你讲给我听些什么事情哦，他就讲这件事情来哦，教会一些同工对他有一件事情误会非常的深，那沈师母听了以后，他说哎，他请他沈牧师，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，不会搞这些事情。沈牧师一听了这句话，赶快坐下来吃饭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？我讲了一句话，你就坐下来吃饭？因为你最了解我，我得到 support， 我得到安慰，所以我心里面不再就是劳苦担重担。”那弟兄姊妹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当你做错做事失败的时候，假如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你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是得着安慰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的神能够知道你，人可能不了解你，最亲最好的同工不了解，上帝知道你。我知道我有一次牧养教会，有一件事情呢，我非常的伤心，教会里面有个肢体误会我，真是误会到一塌糊涂，我讲是哭啊，我在神面前痛哭啊，我说神啊怎么会这样子，但是感谢主，我哭完了以后我写了一个诗在我的簿子里面，其中有一句话说，上帝知道我的眼泪，我就够了，我再起来，我不要怕，再往前行，因为上帝知道。所以这个宝贵在哪里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宝贵，耶稣这里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里讲到说，当我们遇到我们的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。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？耶稣的样式就是心里柔和谦卑。心里柔和谦卑是什么意思呢？接受失败。接受失败的话，不但在神面前接受失败，也在人面前接受失败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失败，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敢接受失败。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道成肉身的主实在了不起，他能够在人的面前接受失败。你怎么知道？李牧师，你读好好读圣经，因为他遇到这个失败的时候，他还祷告感谢赞美主。他在谁的面前祷告感谢赞美主？在谁啊？跟从他的那班人，对不对？在门徒啦。门徒难道不知道他失败吗？门徒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今天你会不会听到林牧师说，哎呀，开了一个布道会呢，没有人举手的话，哎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主，有没有？很少哎， 因为我很怕失败啊，很怕丢脸啊。假如说哇很多成功，哎感谢赞美主，哇我飘飘然了、啊。哎你都笑，你都懂我的意思，我很难把自己的失败的经验在人面前坦然的这样讲，而且欢喜的讲。假如你很坦然很欢喜讲，证明你心里得安慰，心里得安息。 Amen。 耶稣就是这样子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讲了更深的一个问题，究竟耶稣怎么样，为什么能够心里柔和，是为什么，为什么能够心里柔和谦卑，他一定有道理的。这个道理就是你我今天要学习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牢牢的记住，我是这方面的走过来的。就是说心里柔和谦卑，就是说当你遇到绝望的时候，失败的时候，你坦诚的就是说向神面前，神啊我是不行，而且呢也能够在人的面前，对弟兄姊妹我是失败，但是我不会倒下去。为什么呢？有个原因的，就是这个 context 上下的，他说我的主知道我的处境，我的主已经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。 Amen。 我知道谁掌管怎么样明天，他是我的神，我一切所有的他是交付我的，我的失败他老早的看见了，有没有？而且他是爱我的上帝，他不会让我永远的失败下去吧，不可能，一个爱我的上帝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你正是得安息，明白吗？我不晓得我讲得清不清楚，那不清楚的话，我讲一个最 powerful 的例子给大家听，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。我以前也讲过，但是我必须要重新讲，因为这个事实在对我的人生经历是太宝贵。20多年前，1995年，大概1994年，我的师母得了一个病啊，大家都知道那个病呢，让我呢必须面对一个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是我劳苦担重担最重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的小孩 Angie 不到11岁，儿子差2年啊，8岁啊。我的师母病到一个程度，可能快要回天家，这一点一点都不假。因为呢他头半年每一天睡觉17个小时，躺在床上7个小时，起来都不能进厨房。我带他去最好的 最好的 Stanford University 那个 clinic 看，他们一组医生来诊断他的病，他说 you have a most disabled disease, you are living in a living hell, 你是活在活的地狱里面。意思说你这个没有吃药或者药不够的话，你就活在地狱里面。那个时候他刚刚病发的时候，他根本这个药对他没有办法产生作用，所以他的胃很不舒服，所以就每天睡17个小时，7个小时起来也死死活活，天天死天天活，每一个晚上都在睡觉，天天消瘦。那这样能够活多久呢？不能够，可能就走了。所以我就是说痛下决心，我跟教会讲说，教会我呢一定要把所有的工作辞掉，学什么都辞掉，我专门呢侍候他一年，看他有没有变化。找了这一年呢，他死也死得瞑目，我要尽了我的责任，真是这样来讲法。弟兄姊妹，那种光景，当我要做出这个决定，这不止第一次啊，第二次啊，那个晚上我在哪里，我带着两个孩子去露营，跟弟兄姊妹露营，师母不能去，在家里面两个孩子去跟别的朋友一起玩嘛，就是弟兄姐妹，我独自坐在帐篷里面看着这个天空，看着星星，上帝啊我怎么办。我玩了这个 camping， 我就回去跟山上的长老们讲，这个也是师母同意，我要把工作全部辞掉，我要专心服侍师母，这是我做丈夫的责任。你想想我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怎么样，我彻底的失败了。我面对什么？我没有工作， 我孩子的 health insurance 其实去哪里？我有一点积蓄，可能很快就用完，我也不敢告诉我的家人，因为我的家人非常反对我出来做传道。我父亲曾经讲过一句话，等我死了以后你才出来做传道，你现在出来做传道遇到那么大难事，那你来告诉家人请你帮忙，这个不是丢上帝的脸吗？我不敢讲。但是呢，最令我难过的，我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前途在哪里，我将来还能做传道吗？我可能离开三教，我离开我所亲爱的弟兄所成长的教会，哇，那种心态我没有告诉师母，因为他压力很大，我压力很大，我几乎常常开车都会撞车。孩子在读书，他在生病，我还要读神学要服侍，我现在什么工作都辞掉。弟兄姊妹，我就是在这种的低谷当中，我走到尽头了，我必须很坦诚的向神说，我这是我所能够做的，我必须要跟长老交代说我不能再下去了。所以我就 camping 完了以后回去跟长老们讲，长老说，长老们说，你这个事情你师母同不同意？我说同意。 OK， 好，那么就这样决定啦。那我就做一个月以后就不再做了。诶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一个月以后我准备这报复啊，广东话斋是报复，要走路了除霉但是好像说长老们呢，诶，没有什么动静啊，名也没有除掉啊，我说什么一回事啊，我要走啦。他说不能让你走。我说你有没有开玩笑啊，那我在教会白吃饭呢，不做工啊，天上有那么好的老板吗？我告诉你，天上没有那么好的老板，只有天上的老板那么好。我相信上帝感动这些长老们，他们对我说一句话，他说你好好照顾你的师母啊。那我说不要上班是吧？他说不是，你尽你的力量，有点时间你就做点教会工作啦，就是说你可以专心的照顾你的太太。那么这样子，那这个事情我说能吗？圣经不是说不做工不可以吃饭吗？我现在只吃饭不做工得了了他说是啊，所以这个一试的试到现在了，我才能够站在众人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个事情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你所遭遇的一切他都知道，你的痛苦都知道。但是呢，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不会让你呢沉到一个地步让你受不了，他总是有恩典，因为他能，他是爱，所以他的爱他的能就让我能够从这种劳苦担重担的这个困境呢，我勇敢的面对，勇敢的跟神跟人，神啊我不行，长老我不行，弟兄姊妹我不行，我先宣告投降。当你一样投降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非常的释放，你就没有重担。这个时候呢，上帝的恩典呢就丰丰富富的够你用的，就临到你的身上。这是我们的上帝，死而后生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你们要休息，你们要知道我是神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得胜在乎归回安息。有没有？我们常常都读这些圣经，究竟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你们要休息，休息就是说你停止挣扎，你要接受目前一切的难处，但是还不够，你相信，你知道我是神，神能够掌控你的环境。所以我现在正是提得起放得下，没有问题。你上帝，我正是很承认自己是怎么样，我不必再 hiding。 哇，这个多么心里的舒服。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也就会这样子，很害怕，怕人家怕安全感也有问题，各方面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劳苦担重担。所以我们看见这片岛，主耶稣是多么伟大， 对他的同工对他的误会，他宽大为怀，对敌人他有智慧去处理，对自己的困境失败他知道上帝了解他哦，所以呢他就能够发出这个伟大的宣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安息就是你得享安息，你常常的记住心里柔和谦卑，接受上帝所给你的安排环境教导，你就永远处在一个安得安息的状态。阿门。我们低头祷告。那我想这样子，对神的道有点回应。我们